问问题啊，还有回答问题，说起来还可以先引申一点神学。有人说问号就是撒旦的标记，因为问号就是信心不足，问号就是魔鬼或者是蛇引诱女人的开始的，神岂是真说。不过问问题可能有的时候有恶意，问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是就像很多人问耶稣一样，是要找画饼陷害他。但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不对的，上帝也问过人的问题，耶稣也问过问题，耶稣小时候也问过问题，大的时候也问过问题，所以问问题并不是不可以的事。我们记得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常存温柔敬畏的心，把我们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把我们盼望缘由跟人家讲。问答啊，包括在立法院，包括在记者招待会里面，很多时候问和答都不存好意，是的确要陷害人的，是的确找麻烦的，是的确来踢馆的，都有这个可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被激怒了，我们要以善胜恶。也许有的时候不能回答，耶稣也不回答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许怎么样回答都会惹人生气，那也没有办法。那么但是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好，我就根据这上面的问题来一个回答哈。第一个，如果神是爱，为什么有那么多宗教的战争和迫害？那么宗教战争和迫害和世界上一切的痛苦，一切的不公不义，都来自人的罪，不是来自上帝。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罪，所以慈爱的上帝有的时候必须用公义来对待我们，有的时候必须让我们经历宗教的迫害和战争，这不是神的错，这是我们的罪恶。第二个问题，世上各种宗教都的教导都有自己的道理，最后殊途同归，信哪一个都差不多，那就应该彼此尊重彼此的信仰。意思就是说万教归一了，大家彼此尊重。其实我们会说世上的宗教不都是一样的，也不应该说是都殊途同归。我们应该承认一件事，我觉得是需要承认的。这个答案讲出来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个承认讲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对话就停止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非讲不可。我们基督徒应当随时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比别人好，我们只是蒙了恩典。但是我们再怎么客气，我们没有办法否认基督教一个基本信仰，就是只有耶稣是真理。我岳父以前不信主啊，在不信主的时候，他那时候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他来看我们。我们带他到芝加哥去玩，到北方一些地方玩。到芝加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宗教叫大同教，就万教归一哈 ，Baha'i 从伊朗开始的。那么那个教的总部呢，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外面是一个花园，很漂亮的花园，然后一栋白的原色的建筑物。进去以后，空的一个很大的空的大厅，原色圆的，然后在那个大厅里面，墙上充满了各个宗教的基本信仰，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等等。然后有一棵大树，大概在中间的地方画了一棵大树，那个大树呢，每个枝上都有不同宗教的名字。那个大树的树干上面写了一句话，把它意译成中文就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万教归一都是从那个奇妙的神，只是不同的名字，每个宗教都有不同，都有相同的神，不同的名字，所以何必彼此争道呢？我岳父就说，哎呀来唱啊，这是一个好的宗教，就应该这样，你看人家多宽容啊，人家都接受基督教，你都不接受别人。好，我就再讲另外一件事，两个一起回答。我有一个在 Nashville 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有难民，有一家难民从柬埔寨来，然后我是说中文的，那教会是英文教会，很多人帮助这家难民，然后劝他信耶稣，他一直都不肯嘛。后来教会就请我去跟他讲，你要信耶稣，我就说你要信耶稣等等。他说，来昌啊，我们是朋友了，这些老美帮助我们家很多， 他们要我信耶稣，我都没有什么话讲。但是我们是朋友了，我们也都是华人。他说，我问你，先不要谈宗教信仰，我交朋友是不是交越多越好？我说是啊。他说对啊。他说你看我家五个孩子不懂得英文，什么都没有，今天要去考驾照，明天要到银行办事，我不能总找你嘛，你可能出去了上班了，那么上学了，我是找另外一个人嘛。如果朋友要越交多越好，为什么上帝不能信越多越好？他说也许今天耶稣出差啦，明天阿拉不在啦，但是有别的观世音在啊，我就都友善嘛。对我岳父以及对这个朋友我都讲了一句话，朋友可以多交，爸爸只有一个。那么我们的生命来源只有一个上帝，真的上帝。我这不是我们要不要大方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实。嗯，但是这样说了不一定能说服别人。我跟我的岳父也是这样讲，嗯，各教有一些都是很好的地方，我们承认，我们也去回教馆子吃清真的东西，我们也去素菜店佛教素菜店吃东西，我们没有说我们是基督徒，别人的非基督徒的篮球队我们就不去看他，或者说我们报纸能看基督教论坛报，没有，我们可以交很多朋友，但是我们只有一位父，而且不只是一位父，这很多的朋友他们能够在这世上有一些优秀的地方，通通只有一个原因，就神给他们的恩典，叫做一般恩典。那回到我刚才讲的说，他这里问说，如果世界上宗教导都差不多，就应该彼此尊重。我们也没有不彼此尊重，我们也愿意尊重，我们也承认在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用武力来叫人信耶稣，我们弃绝这种方式，我们跟世人作战的方式是穿起属灵的军装，属灵的兵器，不是用世界的。但是我们坚持相信只有一位上帝，我们也尊重他们，但是我们这基本的信仰不能改变，这是我们的态度啊。嗯，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各个宗教不能彼此尊重吗？那最不能彼此尊重的可能就是回教和基督教，他们的印象是这样。我们会承认只有一位真神，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过去犯过错误，我们用枪刀来强迫人家信主的话是不恰当的。顺便讲一句，我们在学校里面要发挥基督徒的影响力，在各个地方发挥基督徒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也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给学生有任何印象，你信了耶稣成绩会好一点，你信了耶稣老师会帮你申请奖学金方便一点，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公平哈。但是一切的美德，一切的美好，一切的科技文明的发现，不管它是不是基督徒做的，我们会说所有的真理来自上帝，我们会很大胆的说，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也是这样经验的，一切的美善都来自上帝。外邦人可能篮球打得比我们好，歌唱得比我们好，但是他那唱得好打得好都是上帝给的，我们相信这一点，这我们没有办法让步的。我们可以，你可以不接受，但是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信念。所有的宗教信仰其实都不一样的，因为根据我们来讲，只有一位真神，真理是排他的。我不能够因为要宽容，要博爱，我就说一加一也可以等于三，可以等于四，可以等于五。我们不能太死板，我们不能这样说，真理前面我们不能让步的哈。好，第三个问题，如果神是爱，为什么还会让地震、海啸之类的灾难发生，造成这么多的伤亡呢？的确，神是爱。这我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在强辩。你根据什么说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你根据什么说？这是根据我们人的一般感觉来讲，尤其我们中国人，这个世界肉体受到伤害是痛苦，这个世界肉体的伤害到了极处就是死亡，是最痛苦的。我们要尽量一切 尽一切的可能来避免肉体的死亡。可是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没有说肉体的死亡是最恐怖的事，最可怕的事。圣经讲死后的审判是最可怕的，永远在地狱的火里面受煎熬，那是最可怕的。从我们的信仰来讲，肉体的死亡不但不一定是最可怕的，肉体的死亡有的时候还是我们很欢迎的。这个也不是开玩笑，我在神院教书的时候，有的时候学生回来看老师跟我谈，聊天完了总会说，哎，有什么事老师可以为你祷告，他就说，哦，牧会上什么困难我为他祷告。然后我就祷告完了就会说，那个学生就会说，这个老师，那你有什么事要祷告？我就说，你是真问还是假问？他说，老师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开玩笑。我当然真心问，我说你真心问啊，要为我祷告啊。是啊，我说那就求主，你祷告求主让我早点死。他说，老师不要乱开玩笑。我说没有开玩笑，离世见主不是好得无比吗？那么我不是厌世，我也不是觉得生活不舒服，正是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体会到与主同在的甘甜。所以我们其实对于离开世界跟主在一起，我们是很欢迎的。如果有一点难过或者有很多难过，理由是我世界上很多喜欢的人暂时不能见面了，但是即使是个暂时不能见面，也不能比我跟主在一起的快乐。各位，我们都在背十字架，如果你在世上活着，我们都没有办法做最好的事。最好的事真的求主今天现在就接我们回天家，只是神要我们在世界上还做一些事情，我们就顾不得我们自己最快的是快乐的事，我们就讨主的喜悦哈。所以地震海啸这些灾难让人死亡，死亡不一定是最坏的事。这也顺便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不管是埃及的长子的死，或者是神命令约书亚到了迦南地要把那边男女老少小孩通通杀掉，很多人说这么残酷，是很残酷。但是请问有哪一个国家，包括瑞典、瑞士这些很开放的国家，很有人道精神的国家，死刑已经废掉的国家，包括这些国家，瑞典、瑞士等等，他们会容许一群人在街上杀人，不仅杀人，不仅父亲杀人、祖父杀人、子孙也杀人，杀400年。你看到哪个政府可以宽大到这个地步？我们的上帝对埃及人和迦南人就这么宽大。迦南地早就恶贯满盈，迦南地索多玛、俄摩拉只是一个象征的城市，不说象征就代表性的。如果照神的意思，迦南地所有的人早在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就应该灭亡了，但是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神给埃及人悔改的机会，允许他们、容让他们父子孙一代一代的杀人、拜偶像等等恶行，上帝宽容他们，宽容400多年，让自己的百姓在埃及受痛苦，就是等人悔改，等了400多年，然后才下令要杀掉他们，还有畸变人可以得拯救。所以神没有消灭所有的恶人是一个恩典，而且我们也应该提醒这样的人，神为什么，就是我们如果反过来说，我们求主把恶人赶快消灭，你要劝他千万不要做这样祷告，主啊求你消灭世上的恶人，他就消失了，因为说这样话的人也是一个恶人。神为什么会让海啸、地震这些不合理的事发生？因为神要人悔改。那这些人牺牲很可怜，没有，你不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是去更坏的地方还是稍微没那么坏的地方。有的时候你在一些地方看到一些青少年的问题，我实在不知道怎么举例子啊，没有冒犯黑人的意思，但是我到有的时候驾车经过这些，以前了， 经过这些纽约的哈林区啊或什么地方，你看到他们那些人在做的事，心里会有一个感慨，这些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你让他一直活下去，杀人放火，将来在地狱里的永刑更惨烈，现在早一点离开世界，少被火烧一点，这也不一定是坏事。总之不能用我们眼睛所看的来决定最坏最好的事。一个人早一点离开世界死了，不一定是最坏的事。对得救的人来讲，见主好得无比；对没有得救的人来讲，减少他在世界上作恶的机会也不是坏事啊。好，第四个问题，你们基督徒多是在困境中信主，为了追求神的帮助，这也是一种功利行为。他没有问问题，他诉说了他的看法。我的答案是好啊，这没有什么不好啊。功利不一定是不好。各位，我们信耶稣，圣经里面我们自己都有不同的理由。可能是我去教会是交朋友，我小的时候去教会是打乒乓球，我父母去教会是学英文要出国。我们台湾再小一点的时候，我们去教会是领奶粉面粉。你因着不同的理由，都不是非常高贵的理由，你到教会你信耶稣没有关系啊。你要到教会交男朋友女朋友很正确啊，理论上最好的男孩子女孩子都在教会，理论上啊。只是希望这不是一致的理由。我是为了学英文到教会，后来认识了耶稣。我以后认识耶稣以后，我就到教会主要的目的不是学英文了，是更加信靠我的主。我为了交女朋友到教会，不管交成了没有，我不是永远要交女朋友去教会，我是去敬拜耶稣的。所以我们因为不那么高级的理想理由去接触去信耶稣没有关系啊。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人是一开始就纯正的要追求主追求真理的，那么也许就像参加营会一样嘛，来这里吃一顿喝一顿玩一顿，然后花那么少的钱，这不是坏事情。只是希望最后他是走向单单只是要耶稣的哈。所以有功利的行为没有关系，只是最后我觉得啦，我们信主最终最后的理由是这是真理。我们信这位上帝，因为这位上帝的确存在。而很幸运的是，我们也发现这位存在的上帝是一个好的上帝。但是不管好不好，他的存在，他的独一存在是真理，所以我们接受。但是我们能看到这一点，也许过了很久了，没有关系哈。神为什么还让撒旦存在？神不仅让撒旦还存在，也让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邪恶还存在。我们还是相信一件事，不一定能都说出来，不一定都能解释得清楚，但是我们会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当神让邪恶撒旦存在的时候，有的时候神是要磨练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磨练我们的爱心，有的时候考验我们的贞坚等等。就是神让撒旦存在也是磨练艺人的，我们相信一定都是有好处的。讲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有同情心，要有感同身受。哎呀，神为什么让我这个老公还继续活下去啊？我们在教会常常碰到这些问题啊，有人不好多说，有人就跟我讲过，牧师啊，如果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发现老公不见了，永远消失了，哦，我当多么的高兴。那么神就是我们承认，我们不能太说话，不能说的太教条，就是我们自己知道有些事我们希望神赶快停止，可是神没有停止。那么这是约伯记里面所讨论的问题了。那我们还是相信一件事，神绝对的全能和慈爱，他让撒旦存在，给我们世人给我们基督徒很多的考验，那让我们在这些考验当中更成熟更成长。基督徒为什么需要聚会？ 如果要聚会一定要去教会吗？基督徒为什么需要聚会啊？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我们华人基督徒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华人基督徒的特色，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我们强调个人认识主。这个全世界没有人信耶稣，我还是要信耶稣，因为这是真理。我们非常强调个人与神的关系，这非常重要，这也非常正确。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信他，不是因为我父母说的，不是因为别人说的，不是因为我丈夫说的，妻子说的，是因为我知道他就是真理，我就要去敬拜他，成为他的儿女。这个是很对的。不过如果因为有这个立场而我们忽略了另外一个，就是我认识耶稣就好，我不必认识那些基督徒，我自己在家里读经祷告就可以，不必去教会。 Come on， 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受的伤害比得到的好处要多得多。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自己读经祷告花40分钟50分钟读经祷告，比到教会两个钟头听完了信息，就跟创世纪第一章一样，空虚混沌，冤面黑暗。不去教会还好，去教会还受伤害，这我们都有这些经验。可是我自己觉得哈，当然这不是我们，不只是天主教批评我们，很多人都批评我们，基督教很看重救恩，很好，很看重神的伟大，很好，但是不够看重教会。这个奥古斯丁说的也非常好，他说教会就是方舟，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可以的，方舟里洁净和不洁净的物都有，方舟里应该是臭得要死，因为那么多动物嘛。有人说他们是在冬眠状况中，不管是不是在冬眠状况中，我想那个动物的臭味还是有的，然后在洪水中间翻腾来翻腾去，那个狮子老虎可能一直在那里叫，很恐怖，然后那个臭鼬鼠可能被吓得一直在放屁，臭得要死。方舟又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不像我们台湾的建筑物动不动就要抓漏，方舟没有漏，方舟封得非常好，材料非常好，所以空气也很不透。奥古斯丁说方舟里面臭得要死，吵得要死，不好生活，可是你离开方舟就是死路一条。这是传统讲的教会以外没有救恩，我们同意这句话，就是如果你真的信了耶稣，你不是只是单单跟主耶稣有亲密的个人关系而已，你跟其他肢体有关系。这个问这个问题的弟兄或姐妹或朋友显然已经知道一点聚会的痛苦了，显然知道教会的痛苦。我们需要聚会，如果我们跟主有亲密的个人关系，我们跟其他的肢体不会没有亲密的个人关系。甚至我必须说，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不是太稀奇的事，耶稣那么美好，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这不是太稀奇的事，神那么美好，我们喜欢读圣经的时候这不是太稀奇的事，圣经是神的话那么美好。可是教会非常不好，稀奇的就是神借着这个不好的组织保存了他的真理。所以让我们学习在教会里生活，包括在教会里顺服，包括在教会里投入。我知道啊，我是做牧师的，牧师对教会的问题知道的非常多，你有对教会100个不满，请你都写下来，我再加1000条给你看。各位，我鼓励大家要有一个好的教会生活，不但要有真实的教会生活，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委身在一个教会里。这我们也看过很多，包括牧师，我们受伤受的最伤的地方就在教会里面。但是这是最稀奇的，再说一次，你信神不太稀奇，因为他实在很伟大，你喜欢圣经不太稀奇，因为那实在是智慧之书， 你爱教会，这了不起，求主让我们有这个福分哈。是我们需要聚会，因为神把他的恩典是透过教会给我们的，神让我们成长也是在教会里面。就算你是鲁滨孙，你在荒岛上，你在阿拉伯国家出差，没有教会可以去，假如也没有什么手机，没有什么，我们在家里面敬拜上帝，你也应该有颗心，我正跟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一起交通敬拜上帝。我们有一个信念，如果时间回到几千年前，那个在沙漠的亚伯拉罕，在旷野的亚伯拉罕所敬拜的神就是我敬拜的神，我们是称兄道弟的，虽然差了那么远的时间，这是很稀奇的。愿各位喜爱你的教会，神的教会。为什么亚当夏娃吃了苹果就堕落，就是犯罪了。当然你会纠正他一下，不是苹果了，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也说一下哈，请注意，分别善恶知识不是坏的东西，如同性不是坏的东西，神造的都甚好，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所以没有一样东西，不管有形无形长或短，都是好的，神造的都是好。这提摩太前书好像三章三节吧，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凡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在那里保罗特别讲的是性和食物，甚至我是在说私欲，圣经里很多地方好像用很负面的字眼来形容邪情私欲、欲望、食欲、性欲，尤其我们想到性欲就更会同意了。食欲、性欲、欲望，我认为因为这是神造的，所以也是好的，甚至是快乐的源头。各位，什么是快乐？快乐我觉得有两个条件嘛。第一个，你想要得一些东西，你想吃，你有食欲，你想逛街，你有眼目的情欲，对不起啊，你有欲望，这是快乐的一个条件。欲望得到满足，这是快乐，这是快乐的两个条件，有欲望和欲望得到满足。我们可能可以想到性，有那个欲望，然后欲望得到满足，是很快乐的事。所有的欲望都是神所造的，不管是食欲是性欲，而且这是美好的，一切的东西都是上帝造的，都是美好的。但是圣经里有这么多负面的话在形容这些邪情私欲，我觉得原因不是他太坏了，而是他太好了，他给我们的快乐太多了，他吸引我们太多了，很容易就取代上帝。我不觉得神不要我们有知识，我不觉得神要我们幼稚下去，但是神要我们在信靠顺服他的前提下，这些都得到满足。我在想亚当夏娃每次经过那棵树或在那树附近的时候，他们两个其中有一个说，哎，我们采下来吃吧。如果另外一个说，亲爱的，看起来它真的很好吃，但是神叫我们不要吃，我们就不吃吧。我觉得没有一次这样的经验，这对夫妻就更成长，这对夫妻每次胜过试探就更成熟长大。所以知识树的果子并不是不好，太好了，但是神不要你吃。神不要你知识吗？要，神要知识和智慧从听他的话而来，顺服他的话而来，抗拒这些试探而来。所以为什么要有，为什么吃了苹果就堕落就犯罪了？不是苹果，也不是知识不好，再好的东西一旦违反上帝的命令就不好了。神没有恶意，包括造了那个知识树的果子没有恶意，但神要我们在他的顺从信靠他里面成熟长大。 我信，下面第八个问题，我信人是进化来的而不是被创造，这也是一个 statement， 不是一个问题啊。你可以，我是不知道，很多人说他相信进化论，他知不知道进化论的重点在哪里，进化论的特点在哪里，或达尔文主义的特点在哪里。达尔文主义的特点在于说，可以说两个，第一个这个世界的存在，第二个生命的产生，第三个人的存在，物质整个宇宙的存在，还有人的人还有生命的产生，这是最重要的阶段。从无到有很稀奇，从死到生很稀奇，从没有智慧到有智慧，这很稀奇。这一切的事，达尔文主义的重点来讲，就是一切事情的产生和过程通通没有神，这是达尔文主义的特点。达尔文主义跟什么基因啊，跟 DNA 啊都没有关系，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些东西。达尔文是提出一个思想，世界万物的存在和继续没有造物主，那怎么会产生的？达尔文提出一个很荒谬的解释， Nature Selection， 自然的拣选，自然的选择。所以达尔文其实把问题给了一个不正很糊涂的答案，就是我们本来说万事之所以会这样，因为有一个 supernatural 在 control the everything， 他不承认有那个 supernatural， 不承认有 God， 他说有个 nature， 而不管 nature 是什么东西，在达尔文的心里面或者达尔文主义的心里面，重要就是这个 nature 不是有意识的，不是智慧的，一切是徐志摩的诗偶然。那么你们如果看这十几年的一些辩论，就是有一些基督徒试图提醒，包括非基督徒也提醒这些无神论者，如果不是有智慧的安排，一切在碰撞中碰撞出生命和存在和智慧，那个机会比就是跟零差不多了，不太可能。我这样说啊，我会觉得，尤其我们信了以后，这个世界有个上帝，我觉得实在太清楚了。神的永能和神性，罗马书第一章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觉得一个无神论的教授，你交一篇报告，他说啊，你是写的真好，是怎么产生的？哦，没有，我就是让打字机自己打打打就打出来的。他不会同意这个事。我们觉得 overwhelming evidence 是上帝存在的。但是我也能同情无神论者，他们说没有神，因为我固然从一个希望是客观的角度来看，神的存在，而且圣经讲这位神的存在是无可推诿的，是真实的。但是我也同意一件事，对我们罪人而言，神的存在没有直接的证据，没有人拍过照片，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神不是我们五官眼睛耳朵鼻子可以接触到的，虽然它很真实，我们承认我们拿不出 solid evidence， 但是我们说负面的是很清楚的，如果没有神一切不可解释。英国有一个哲学家，他也不是首创了，他无神论者，我看是叫John Gray 好像，他大概几年前写了一本书，就是批评无神论的。什么叫他是一个无神论又批评无神论？他就说有一些无神论者很没脑子，那个牛津大学 Richard Dawkins 就是，因为他们说不要上帝，这很好，但是他们说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凭着理性来做事，就会有和平、公义、政治。他说鬼扯，如果不信有基督教的上帝，和平、公义、政治、善良根本不存在。他讲的话是一个，他是一个聪明、诚实的无神论者， 罗素也讲过，上一个世纪伟大的哲学家无神论者，他就说如果没有上帝，而且绝对没有上帝，没有上帝一切没有意义，那我们人怎么办？我们人要带着一种态度活下去。他用的英文是 unyielding despair， yield 是投降， unyield 是不投降，我们要有一种不投降的绝望。活在世上是绝望的，但我们不投降。这是我碰到最诚实的一个无神论者，他很诚实的也很聪明的看到，如果没有基督教上帝，你讲什么公平啊、仁爱啊，都是多余的。如果没有基督教上帝，这个世界道德会没有什么好坏，没有什么是非，没有什么对错，你根本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是这样说，我觉得神的存在证据很多，但是神的不存在也有很多，对罪人来讲很多证据，就是这个宇宙太稀奇了，我承认，但是我承认它偶然碰撞产生的几率是太低太低了，但是我没有看到上帝，五官没有办法证明它的存在。我觉得无神论是很悲惨的，很绝望的，所以我们相信人和万物是神造的，不是自己产生的哈。好，第九个问题，我为什么要信神？同样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相反的看法，我是觉得你要我证明有神来信，我觉得那个证据实在太多了，你那个证明的人应该在你那里，你为什么不信神呢？你拿出没有神的理由给我看看。为什么要信神？因为神是真理，因为神，信神给我们带来一切福气。第十个问题，我要怎么知道有神？怎么证明神的存在？你要怎么知道有神？也是对我来讲，这问题是刚好相反的。我会问无神论，你怎么知道没有神呢？神存在的证据实在太多了，如果不存在，你我都不能存在，都生活都没有意义。不过你一定要问的话，你怎么知道有神？因为神自己说他存在。神是最自大的，神是最直接讲的，我是唯我独尊的，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再没有别神。但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事，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所以人家问你说你为什么信神，我们不一定跟人家吵了，可是可以问你为什么不信有神，我们觉得充满了证据。在生活中我写一篇论文，我说那打字机自动被台风吹吹吹打出这个论文，不可能的，我们怎么可能在原子的碰撞中间就产生了这个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存在有你有我，甚至有神的这个观念，我们就知道有神。不过对一般来讲，我怎么知道有神？因为圣经说的。然后次要的就是我自己的经历也证明它都存在，它的存在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不理我，不理你，那么我们会知道，我们会觉得它有的时候不理我不理你，连耶稣都被它弃绝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弃绝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记得耶稣给我们的答案是，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即使我被主丢弃，好像被丢弃，我不丢弃上帝。这个是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各位，我弃上帝，我不理上帝很多，但是我即使在最弃上帝的时候，我都会说，我知道这次你又会赢，是我没有道理。不过你可以把你的不满都对神说，像约伯记一样，以后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可以看怎么知道有神，怎么证明神的存在。知道有神，因为圣经这样说的，怎么证明神的存在，也因为圣经这样说的。但是你不相信，我们只能慢慢的来讨论了。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 expertise， 不是专家，我们不一定要跟人家辩论，但是我们承认我们说的是真的，我们讲的是真的。我要怎么知道有神，怎么证明神的存在，一样哈。神的存在 因为神把他的存在就放在我们心里，我们实在是不能说如果神不存在怎么样，这个世界就不可理喻了。为什么你们能说耶稣基督就是世上唯一的神？基督徒为何不能包容其他的神？这刚刚已经问答过了，因为圣经这样说，教会这样说，我自己的经验也这样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包容其他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比朋友很多，爸爸只有一个还要更真实。这求圣灵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念。做基督徒和不做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哦，基督徒痛苦多了。没有了，做基督徒和不做基督徒，如果就外面的生活来讲，表现起来不一定你能说得很清楚。你说基督徒都比较善良，我觉得是这样，但这很难证明。你说基督徒比较快乐，我觉得也是这样，不过这也很难证明。就是客观的证据不是很多，有人会讨论了，像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民族、基督教文化，他们的文明表现比较优秀一点，我觉得是这样的，不过这很难证明，尤其现在政治正确的走向，很难这样说。我们也承认一件事，基督徒即使得救了还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的错误也不少，但是我们知道基督是唯一世上唯一的神，因为圣经说的，因为教会说的，因为我的经验是这样子。我们不能包容其他的神，因为其他神并不存在。好，为什么基督徒的行为比非基督徒还不如？这是神给你们的恩典，神给非基督徒恩典。我很喜欢引这句话，应该是路加福音十六章，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为了补偿他们将来都在地狱里，所以今生就多给他们一些。是不是我信主就万事顺利？不是，你不知道。我会劝你考虑周到一点，真的要信耶稣吗？很辛苦的。不信主就会遭神处罚，终究是这样，但是他处罚有的时候用很善意来表现给你看。这一点我们基督徒需要提醒，我信主不是万事顺利，甚至我信主为义受逼迫可能更多，但是这是真的，这位主是真实的。也求主帮助我们，包括有同情心，包括教会的生活，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撑不下去了，哎呀，多祷告啊，我祷告都不想祷告了，这时候就是教会的重要。当我们已经是远离神，气神气到自己都不肯祷告了，不想去教会了，教会有人为你祷告。我们自己单单信靠主是重要的，但是很多时候神差遣他的教会的肢体来帮助我们。我们信主不会万事顺利的，我们信主会有很多的逼迫的，我们信主不要说有很多的逼迫，我再说连鲁滨孙在荒岛上面也不是孤立的，他也可能对神不满意。在鲁滨孙在荒岛上不是孤立的，他在祷告读经里面，他应该跟圣徒相交，而且他应该体会到上帝同在的美好。信主就万事顺利吗？不一定的。我们信主还是讲最重要就是我认识了这个真理，即使信主有很多的麻烦，因为这个真理是真的，他爱我是真的，我要继续信下去，不是为了意气用事。我们意气用事不能维护我们的信仰，必须真理和爱才能维护我们的信仰。不信主不一定遭致处罚，或者不信，有的时候不信主遭的，当然神不喜悦，但是不信主有的时候蛮顺利的。在新约旧约都有这样的观点，就是如果我们不信主的特点会是什么？不信主我们活出的特点，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随着自己心中喜好的去行。四世纪旧约讲，当一个不信主的世代的特点就是 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各位，对我们罪人来讲，包括重生得救基督我们这些罪人而言，天下最幸福的事就是可以任意而为，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一点在我们生活中常常碰到，任意而吃，要吃多少有多少，这叫 all you can eat， 好爽啊！
是啊，
但是后来结果都不太好。All you can eat， 你就是站在棒秤上后悔。All you can eat 就是长了不该长的东西。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士师记和以弗所书第二章，还有整本圣经都这样讲。犯罪不信上帝，不一定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而是任意而活。何西阿书也有这一句话：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我们最喜欢就是任意而为，任凭我们要怎样就怎样。可是你会发现，任意而为要怎样就怎样，自己做主实在是自讨苦吃。求主帮助哈。如果神是无所不能，是不是我要什么他就会给我什么？是否心诚则灵啊？神是 无所不能的。不是，是不是我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对，不是的。他是，你信神，不是你要神做什么神就做什么。我知道很多人，我们信主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信主，我找到了一个万能的仆人，我找到了一个万能的仆人，就像阿拉丁神灯的灯奴一样，他真是万能，但他都听我的。他什么都能，他都听我的。我觉得回教世界有这样一个神话故事，也是很反映出人性。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承认我们做不了，但我们找到一个信仰，找到一个神明，什么都能做，只是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各位，如果这是神的话，就是他不是神，他是灯奴，他很有能力，什么都听你的，都听你的，他还做什么神呢？我们是都听主的，听主的不一定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旧人有冲突，但是我们需要随时认识一件事：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美好，一切来自舍己，信靠上帝。在基督教里面讲到十字架、讲到舍己，通常我们的解释都是禁欲主义、苦可怜；我们讲到神的旨意，都是哎呀，神就是要我贫穷啊，神就是要我痛苦啊，折磨我啊，神就是让我娶的老婆比别人丑啊，神就是这样。各位，不是的，神希望我们幸福快乐，但是常常是在我们没有的时候，会去归向主的时候，我们体会到这是真实的。所以舍己背十字架绝不是禁欲主义，绝不是苦修主义。我们需要记得的一件事，不是我们为主受苦，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不如主为我们受苦重要。都是主在为我们做哈。所以不是我们，神是无所不能的，对，但不是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因为你会任性，你是幼稚的，你常常要的东西并不恰当。这时候我们也不一定知道。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个一个经验，我们小的时候，我已经70岁了，所以小的时候很小。那么父母都是教书的公教人员，所以没有什么享受了。那么有一次我妈妈参加她老师一个生日宴会，那个泰老师那时候好像80岁大寿。那么在那个时候，几十年前，台湾很落后，我们偷偷的看到有一间房间里一大堆生日礼物，因为他德高望重嘛，一大堆生日礼物。泰老师也很大方，每一个生日礼物都标了号，等一下抽签，谁吃哪一号就抽走了。我那时候在还没有上小学，我看到有三个气球也是礼物，哇，我觉得气球实在太棒了，我抽到那气球就好了。好，大概有那天的师生在一起大概90几个人，我有个号码，好，就一个个叫，哎，一个气球被人拿走了。 哎呀，另外一个需求又被拿走了，最后一个我可以得到吧，又被拿走了，我就已经很不高兴了。喊到我的号码的时候，他们送了我一本泰老师他翻译的书，我实在忍不住了，因为我等了好久啊，等气球，气球没有了，等而下之的也不错嘛，怎么一本书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我就大哭，在桌面大哭，我不要书，我要气球。我大概到了十几年以后，高中的时候才看那本书，收获非常的大。我如果得到的是气球，大概快乐就一两个钟头就过去了。各位，我们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能知道基督对你是最好的话，那就好了啊！求主帮助我们。神既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为什么还需要我们祷告呢？因为你不知道。祷告，当我们尽心尽力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我们不仅对神的伟大有更直接的认识，我们对自己的渺小也有更直接的认识。我们要祷告，因为借着祷告，神不需要借着我们祷告来认识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来认识神，也认识自己。我诚心祷告但听不到回答，神是在试验我的信心吗？阿们。对，神在试验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这两天我听到有人提沉默那本书，那么 C.S. 路易斯也有类似的经验。这是我自己在神院的时候，那时候老总统刚刚过世，我们的院长戴绍珍那么受邀受蒋夫人宋美龄之邀，在家里有一个追思礼拜。那么戴院长跟我讲说，夫人说她很苦，有没有什么书可以安慰她？那么后来院长就送她一本，也翻成中文了，A Grief Observed，好像就是 C.S. 路易斯纪念他亡妻的事。他自己有这样的经验，他说我太太得癌症好像好了，听祷告好像好了，就坏得更快。他说对于神常常是这样，叩门就给你开门，你叩门听到有人来了，没有开门听到里面一把锁加上去了，然后他就走掉了。有的时候神好像不理你，各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神的儿女，即使好像神不理你，你不要不理神，我们就是抓着他不要放，我们继续诚心祷告。神可能在试验你的信心可能是怎么样，但是你就是相信他绝对是一个良善的上帝。根据什么？根据十字架上耶稣。各位对不起，我不是在批评啊，就是有一首诗我们都很喜欢唱，我也会唱，我也喜欢唱，神是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对吧？有这一句话。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可能万物都不告诉我神是爱，万物告诉我神好像不存在。天下包括每天的新闻，非洲的小孩生下来就母亲父亲就死掉了，长了几岁就一只秃鹰在背后要吃掉他，那个照片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一个有名的 Pulitzer Prize 的那个摄影家摄的，在往难民营的路上有个小孩子坐在地上哭，骨瘦如柴，秃鹰就在他后面，就等于吃他，等一下要吃他。这个世界生海啸的时候告诉你神是爱吗？这个世界有人生下来就是有特殊疾病告诉你神是爱吗？这罗素他讲的，他说我看这个世界没有看到一个慈爱的上帝，全能的上帝，我看到是没有上帝，如果有也是一个愚笨的上帝，把自己的劳作做得很烂。只有一个东西让我们看到神是爱而且是可靠的，就是十字架上耶稣。因为耶稣我们知道神是爱，这是求主帮助我们。十七，为什么中国人要信外国的神？他不是外国的神，他是普世的救主，普世丰盛。 什么人才是合格的基督徒？基督徒行为准则是什么？合格的基督徒啊，最基本的是要信他。你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准则应该是爱了，但是没有人达到。是神使我们有信心，有信心信靠顺服他，我们再不及格，慢慢都会改变的。各位，教会是圣经讲像禾场，像葡萄园，像训练中心。从一个角度来讲，圣经也是医美中心。医美中心有个美容院的广告是，请你不要跟从我们美容院出来的女人调情，她可能是你祖母。就你进去是一个老妇，一出来变十八岁的少女了。教会应该是这样的，把我们里面的人变得很漂亮。当然我们要再一次求主帮助了，因为很多时候在教会里，我觉得了，你们真的要为牧者祷告。最痛苦的常常是牧师，最痛苦的常常是牧师的子女。常常服侍主的人，为了要 quote and quote 有见证，就在你装。我们没有喜乐，我们没有自由，但是我也没有别的事好做了，只好做牧师，就只好自欺欺人的欺下去。我觉得很需要带到牧师、长老，我们这些神职人员特别需要神怜悯，不断回到十字架，要不然真的很难有真实的见证哈。合格的基督徒是信耶稣的基督徒，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合格的。我们的行为准则是爱，我们活不了那么好的爱，但是我们靠着主的爱，我们能改善进步。我没有认识主之前曾有很多理想，现在认识主之后发现这都是虚空。理想和信仰有冲突吗？错误的理想跟信仰当然是有冲突的。虚空的虚空不是别人讲的，是最有理想也最有成就的所罗门讲的。那么一切事都是虚空，如果我们离开上帝，一切事都不虚空，包括我们过去所做的。以弗所书说过一句话，你们要爱惜光阴。爱惜两个字可能翻得不好，原文是赎回，就是过去的东西不能再来，我们不能重把时间弄回来，可是信靠上帝的人，即使过去的时间还可以赎回来。我们就是靠着主吧，求主帮助我们。谁没有犯很多错误，那错误都不能改了，我们也很遗憾，希望没有发生，但是已经发生了，求主让我们就不在那里懊恼，我们继续向前看，主引导我们。遇到困难，基督徒都会建议向主祷告。难道我遇到困难把一切交给神就好了？那我要做什么呢？我的意义又是什么呢？难道这样如此无力，如此被动推卸责任吗？我不觉得是这样。各位，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积极的人是真正信靠主的人。我们基督徒应该是非常积极的。我们非常积极，因为不管在做什么工作，奉主的名做，靠着主的名来做，我们都能在里面得到满足。这也是 Protestant 的，我们新教的一个特色。天主教以前是这样觉得，这个世界最高级的生活是修道的生活，不结婚的生活，不入世的生活。改教运动会说，所有的工作包括修指甲的也是荣耀上帝的工作，每一个工作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去做，就是主喜悦的。我们生活也能够，不敢说都很快乐，但是都能得胜。背十字架是辛苦的，有的时候你要跟一根刺相处是很困难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夫妻心里都在想，你是神给我的一根刺，让我学习你的恩典够我用。是有这个情形。人生应该最快乐的，包括家庭还有工作，常常都是最痛苦的，包括教会生活。因为我们有罪，别人也有罪，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不碰到这些罪恶的世界，而在这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成长，我们能够更像主哈。我们一点不消极，我们越舍己的人越应该是积极的，因为主是爱我，为我舍己。 他的爱给我们的行动是非常积极的。圣经中很多神迹似乎违反科学，这是真实吗？如果他是神，为什么不现在就显个神迹让我们相信？哎呀，尤其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神迹的结果常常叫人家更不信。那么神迹并不一定能证明上帝，但神迹是所有不信主的人的一个定罪的工具。神迹很多的神迹似乎违反科学，如果它是很正常的现象就不叫神迹了。是不是真实的事情，我们相信是真实的事，我们不能证明也不能说明，但我们相信最伟大的事还是上帝救了我们，爱我们，舍弃他自己儿子拯救我们。这是求主给我们的智慧，怎么样把这个奇妙的福音跟人家传讲。还是再提醒一次，你跟别人传讲之前总要跟自己讲。太多的牧师到最后我们只好演这个戏演下去，因为我也没别的工作好做，实在是不信上帝了，但是我又不能够去半途出家就混过去。各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一定是又真又活的。显神迹不一定能叫人信，就是譬如说耶稣在安息日显神迹，我昨天讲过了，人家反而要把他钉死。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信基督是导人向善，不，基督信基督不是导人向善，基督信基督是导人向神。如果你说善就是神，那可以，那么好人是否就不必信耶稣？对了，只是一个都没有，没有好人，一个都没有。我过得很好，为什么需要神？因为你过得并不好，所以非常需要神。你连你过得不好你都不知道，更需要上帝了。我是很 serious 这样说，我不知道有人今天还这么乐观，我过得很好，不管基督非基督，通常都觉得他过得不好。我们的答案总是你要好好信靠耶稣才能过得更好一点。我经常帮助别人，生活也很充实，信耶稣岂不多此一举？就算你讲的是真的，你经常帮助别人，信耶稣会更帮助别人。你生活就算真的很充实，信耶稣能够更充实，所以没有多此一举。看起来你很需要耶稣，因为你需要被帮助。你生活也很需要被充实，因为你讲的话很空虚。我不是合格的基督徒，我要再等改好一点再受浸做基督徒吗？哦，这个很好的问题。各位，受洗是什么意思？这个就已经引起很多争议了。天主教、基督教各宗派的看法不一样。那么，不过大概大家都会同意一点，就是这个洗礼呢，是一个最少是一个仪式，让你进入基督的身体。你要变好一点才能做基督徒吗？这也是我们要了解一下受洗或受浸的意义。受洗或者受浸，这个洗礼有效，在神的眼中是真实的，你受洗了就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神家里的人。像亚拿尼亚对保罗讲，起来洗去，受洗，洗去你的罪。我们基督徒其实并不相信洗礼能洗我们的罪，能洗我们罪只有耶稣的宝血，使我们圣洁只有圣灵的工作。但是那个字也的确不只是像浸信会说的浸啊，有人说不是洗礼是浸礼，因为水的功用在耶稣和圣经的笔下有的时候的确有洁净的作用。起来受洗，洗净你的罪。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在我后面用火给你们施洗，意思都好像是借着这个礼让你的罪得赦免。我们当然承认不是这个礼，不是那个水，不是受浸的人的德行，也不是洗礼的人德行，是上帝的恩典。我以前很同意王明道先生的一段讲法，他说在我们教会要受洗不容易，他要观察这个人。他说很多教会有人想受洗，哇，欢迎得不得了啊，多了一个人。他说结果这些人常常就成为教会的流。他说在我们教会要受洗要很严格，需要观察你是不是你真的悔改信耶稣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也有危险。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受洗有什么条件，要上多少堂课，要聚会怎么样，这些规矩有是好的，但是如果受洗的意思有一点点包含说你要够好才能受洗，我必须说这是错误的，你永远不够好。那么你永远不够好，只有主的恩典能够让你进去。所以受洗有受洗班，有一些要求不是坏事，但是我们不是因此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受洗的，就是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为什么基督徒说他们是罪人？ No, 我们没有说他们，我们基督徒是罪人，我们说所有人都是罪人，包括你也是，因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事实上我们是罪人，世界这么糟，神为什么不管呢？神管你就活不下去了，神没有不管，神即使在今天大事小事都在管，神即使在今天没有一件事不是他在那里掌管的。我们不一定懂他为什么要这样管，但是我们相信他是充满了慈爱的。神为什么要审判？因为人在罪恶之中非要有审判不可。神如何看待同性恋？这是罪恶，就是这样。那么不过同性恋的事我就也再讲一下吧。同性恋是罪，我觉得圣经在讲的太清楚了，我们没有办法让步。不过我们恐怕也不能够烧掉或者是攻击或者是用刑罚来对那些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或有同性恋行为的人。因为世人跟我们的观点并不一样，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看法，我们可以在教会里教导，但是即使教导的时候也求主帮助。同性恋是罪，这个斩钉截铁，没有别的话要讲。同性恋是罪，但是我们教会里欢迎同性恋的人来聆听福音，经历上帝的恩典。聆听福音，经历上帝的恩典，甚至即使重生得救了，你这个同性恋的倾向不一定会走掉。那么可以包容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晓得，讲简单一点，各位，你信主了以后，自从我信耶稣以后有惊人的大改变，我们都会这样讲，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活有奇妙的改变。真的吗？我们一做见证说我以前是怎么怎么坏，信耶稣以后怎么好怎么好，真的吗？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改变，很多时候我们又发现辛辛苦苦20年一夕回到当年。你信了耶稣，我们的坏脾气也许没有改正，信了耶稣嫉妒的心也没有改正，信了耶稣不一定我们有多大的改变，但是你要继续信下去，因为只有他是真实的。同性恋，全世界说同性恋可以，我们也会说不可以，因为圣经上说这是一个罪恶，只是我觉得对他们的帮助和同情需要有的。我们包括在讲道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恶意的让他们受伤，因为这样真的这样的人比你想到的要多。那么我自己碰到过好几个同性恋的，那么有一个同性恋的，哎，我现在印象好深刻，他和他的未婚妻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和他的未婚妻明天就要结婚，他说，康老师，我是同性恋。那我也只能为他祷告，我也觉得他太太未婚妻很伟大，为他祷告。后来他们结婚了，也有小孩了，那么多年以后他带着孩子来看我，他说，康老师，我到今天还是不喜欢女人，还是不喜欢女人。另外你们大概知道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同性恋前同性恋者袁佑轩，那么他跟我算是最近有很密切的联络。 我记得大概二十年前我跟他一起参加一个营会，他们全家做见证，你们可能也看过 好消息频道的。那么他当然是原来是同性恋吸毒等等什么罪都犯过，后来悔改了。那我们在那个退休会里面就有一些妈妈们很热心，就直接说了，袁弟兄啊，我们这里这么多姐妹，有没有哪一个你比较喜欢啊？袁永轩就笑一笑没有回答。神是改变人，但是他那个同性恋倾向并没有走掉，就跟你信主以后你那个嫉妒的本性并没有走掉。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些改善，但是不一定能够改得很彻底。任何一个罪都是罪，同性恋也是罪，但是我们也不太能指望说他一定能够改得多好，我们需要小心，包括我们自己。如果一个人偷钱诚信的话，他悔改信耶稣以后最好不要马上叫他做司库，不要给他试探的机会嘛哈。最后一个问题，感觉不到神的爱，你希望神是怎么样让你觉得感觉到神的爱？又是这个问题了。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万事都告诉我神是爱，我们也唱，但是我们也看到太多东西叫我们觉得神好像不存在。怎么感受？还是十字架上耶稣，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不管我们是生来多么痛苦，经验多么不公平的事，你仰望十字架上耶稣，那里有神的一切丰富。万事可能告诉你没有神，神不是爱，耶稣告诉你神是爱，神是真神。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许多的问题，我们许多的困惑，愿这些问题和困惑早早从你那里得到答案。若是没有答案，或是你没有给我们答案，或你没有给我们理性的答案，让我们不要因此离开你，让我们继续交托祷告仰望。主啊，也求主让我们身边的小天使，我们其他弟兄姐妹会在我们都不想祷告的时候为我们祷告。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